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负责这个课程的李崇恩，你也可以简单的称呼我李老师。我为大家所预备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呢，共有30讲，那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个课程的第26讲。崇恩呢提醒你继续按时收听，好好的完成整个学习的过程吧。在上一课我们就谈到了19世纪常常呢被称为基督教伟大的世纪，因为在这个期间基督教扩展到世界各地去，同时呢旧有的主流宗派也出现了活泼的更新和增长，不同的基督教派别之间的侍奉与影响呢，令基督教成为了世界上和社会中更加容易被人们辨认出来的一个信仰的群体。而在这一些基督宗教的群体当中呢，我们上次就看过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复兴和活跃，也看过了希腊东正教独特的发展轨迹，也借着2大基督教国家，就是呢英国和美国2个国家的基督教教会的事工呢，反映了基督教会在这个时期的成长，教会如何回应了时代的需要，实践本身的使命令福音呢可以广传，把教会呢拓展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当中我们也看到，不像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历史悠久，基督教会呢相对来说是新兴的教会，所以本身呢也没有太多传统上的包袱，所以基督教的发展呢就显得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多姿多彩了。进入了19世纪之后，基督教宣教侍奉呢也可以说踏进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世纪，神在各国教会兴起了很多的宣教团体，大家呢迫切而且是积极的将福音带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去。那在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见证神在这一段时期的奇妙工作吧。当我们研习教会历史，大概呢可以看到宣教拓展所经历的3个主要的阶段。这3个阶段呢，分别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主后1000年之内所完成的这个阶段。首先看到由使徒保罗他把福音带到欧洲去，然后不到300年的时间，福音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后来外族的日耳曼人入侵，结果呢反而是教会带领了他们来信主了。从初期教会到主后1000年，差不多所有的欧洲人民呢都加入了当时的教会， 这个教会后来发展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罗马天主教会哈。而第二个阶段就是在中世纪的末期，也就是大约主后的15到16世纪。这个时候呢，因着欧洲国家航海事业的发展发达，大批的欧洲移民呢迁移到新大陆，福音也就跟着前往殖民地区去了。第三个宣教的阶段呢，就是19世纪。在短短的100年里头，因着发展内地内陆的宣教事工呢，福音传遍了大洋洲、非洲和亚洲，使基督教成为了普世性的宗教，也印证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一个真理。其实当我们说到19世纪基督教会的宣教事工当中呢，既有主力主爱的力量，同时呢也有动力推动力，那两方面呢都需要我们更加全面的来加以认识。首先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宣教事工当时所面对的主力主爱的力量，当中呢有来自思想方面的，包括了人本身的惰性，还有呢就是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种唯利是图的观念。当时呢人们往往注重了物质的享受，个人利益的追求，加上呢思想革命带来了反信仰的无神论啊、进化论等等哲学门派的冲击呢，往往就令宣教事工难以突破。另一方面还有来自环境的阻力等等，因为呢工业革命啊导致当时社会上贫富悬殊，出现了无数的贫穷阶级，他们都很需要这个照顾。所以教会呢必须起来更进一步的服务人群，应付这个时代的需要。由于客观社会那些特殊的需要呢，也阻碍了宣教事工在推广福音方面的一些的进展啊，因为呢要分去了一些教会的资源关心的力量。此外呢因着一些危机事件的出现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这个时期世界各地发生了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战争，像法国革命、美国的内战、德法之战、中英之战等等，这一些的军事冲突严重呢妨碍了宣教事工的推展。所以呢从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看来哈，19世纪教会的宣教事工呢真的是困难重重的。但另一方面很奇妙的就是历史上再次证明了神作为的奇妙，因为19世纪竟然就是教会扩展和宣教侍奉最为蓬勃的一个世纪。所以呢我们必须更多的尝试来了解一下宣教侍奉在这个时期得以成功的那些推动的力量。说到宣教事工的动力，首先呢是来自教会的内部的，主要是因为有主的生命、神的同在发放出来的这些影响力。宣教的准备功夫呢，其实在18世纪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复兴时期在教会当中造成三方面的特征，因此呢奠定了往后宣教的根基。三方面的特征是什么呢？第一，在信仰方面十分强调圣经的权威，因为有了真理的根基，信徒的属灵生命呢可以健壮，而对福音的大使命呢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第二方面的特征就是强调个人的得救，重视因信称义的真理，以及呢人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此教会开始在质量 方面呢，都得到大大的改善，信徒的眼光呢得到拓展，更愿意也更能够关心远处地方灵魂得救的问题了。第三个的特征呢，就是强调信徒加祭司，信徒皆祭司的这个的真理。信徒由圣经知道了侍奉呢，其实啊不是某一些圣职人员他们的专利，而应当呢是所有信徒共同的责任，尤其是在传福音、带领人归主、信主的侍奉上，每个信徒呢都有参与的责任的。因此呢，因着这一方面的认识了解呢，信徒都活跃起来，都啊动员投入当中，很积极的参与了宣教的侍奉。教会改革运动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基督教会的宣教工作虽然啊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当我们说到全球性的全世界宣教的一个开拓的关键呢，却是来自一位原本呢是当鞋匠的信徒。这位信徒的名字叫威廉克里，威廉克里啊，我们要好好的记住这个名字了。威廉克里靠着自学而通晓了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法文。1779年他呢成为了一间浸信会教会的传道人，而到了1792年他筹组了浸信会差会，隔了一年时间呢，他就和家人一同前往印度，去印度宣教。在30年的时间里头呢，他翻译了26种方言的圣经，也建立教会、学校、印刷所。威廉克里的一生呢，是完全奉献了给印度。他的妻儿呢，都是在印度逝世的。威廉克里在印度宣教的报告、见证，引发了基督教会对海外宣教的重视，也刺激了当时所有的英国、美国等等的教会陆续的成立海外的跨文化宣教差会。因此呢，威廉克里就被称为了现代宣教之父。在1807年差派第一位来华宣教士马里逊的伦敦会，这个伦敦会呢是19世纪相当著名的差会，是在1795年成立的，由公理会、圣公会、长老会、寻道会的一些领袖基于相同的加尔文神学立场，因而呢大家共同成立了一个不分宗派的差会。他们彼此之间呢有一个特别的默契啊，就是说到在宣教工程上所建立的教会，这些新的教会的体制礼仪呢，可以跟随宣教士本身所熟的宗派背景，又或者由当地会众信徒来自行决定。那这样的啊一个宣教食堂的政策哈、啊，就是今天我们从现在21世纪来看呢，也看得出这种胸襟理念实在是伟大的，是当时伟大，今天呢同样是一个呢胸襟广阔的拓展神国度的这样的一种的伟大理念。当时啊是绝对不容易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简单的看看非洲内陆还有中国内地的宣教事工的发展哈、啊。那非洲这一块呢被称为黑色土地的大陆，在宣教历史当中啊也曾经被称为白人的坟场。 有不少西方宣教士，他们最初来到非洲，其实还没来得及学习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就已经在瘟疫、疟疾、霍乱当中呢，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由于早期白人在非洲啊，也出现了很多恶劣的行为，就像是榨取啊百姓的利益、贩卖奴隶、滥杀无辜等等。结果呢，就使西方来的宣教士呢，遭遇了一种池鱼之殃啊，就是呢被白人的那些恶行所影响、所连累。不过我们要感恩的就是，在神的呼召、召唤之下，宣教士呢还是不屈不挠的坚持他们福音的侍奉，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来到非洲传教，而且呢推行更有效的宣教的策略，最终在神的大能的帮助之下呢，还是可以带领了很多非洲人归信耶稣。说到非洲的宣教呢，在1817年，一位英国宣教士啊，是医生莫法特医生，他首先呢到达了南非。他的这一生里头啊，长达50几年呢，都是留在非洲宣教的。那么到了1841年，莫法特的女婿大卫李文斯顿医师，在伦敦会的差派呢，他就来到了非洲。世人呢对李文斯顿的伟大探险事迹呢真的是念念不忘。1858年，他沿着赞比西河而上，进入了非洲内陆，发现了维多利亚瀑布，并且为之命名。不过在他的私人日记里头呢，他就这样记载，他说，我并不重视我拥有的或者可以拥有的东西，除非它和天国和基督有关，而我现在和永恒的希望都是呢神的恩赐。大卫·李文斯敦一生既致力于福音的宣扬，而他探险啊，在非洲探险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探险，而是为了在非洲宣教的。另一方面，他也相当努力的对抗当时呢啊，力量非常强大的贩卖奴隶的这些集团。1873年，李文斯顿在非洲内陆的宣教站离开世界了。他的非洲同工把他的遗体带到沿岸，英国呢就将他的遗体运送回到伦敦，下葬西敏寺。但是李文斯顿的非洲同工们呢，在送回他的遗体之前呢，做了一件事。先取下了他的心脏，而且呢把他的心脏呢埋葬在非洲的土地上，以此表示非洲同工怀念他一生在非洲的贡献。那我们要知道，说到进入内地，这对当时的宣教士来说呢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在那一个交通、通讯、医疗等等都是极其艰难的时代，离开沿岸100公里或者以上呢，就表示你需要5到7天的行程才能够再次回到沿岸的宣教站的。就像李文斯敦一样，他能够深入内陆，那这一类的宣教士其实并不多见。一方面因着他有福音的使命，而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宣教报道引发了英国人对非洲的兴趣，因此呢，在比较后期的一些探险行程当中呢，就有人呢给予他资助，帮助他这些行程。内地宣教对所有宣教士来说呢，都是毫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一些国家，无论在官方或者在民间，他们本来呢就是敌视西方的，所以当时要进入内地去宣教呢，在很多人看来呢，本身就是一个死亡的任务。但感谢神，还是有宣教同工呢愿意冒这样的险，愿意为神而摆上。 说过非洲的情况呢，我们再说说中国这一片古老的大地。当1807年马礼逊来华宣教的时候呢，咱们国家还是一个呢闭关自守的国家。而后来到1853年戴德生来华宣教了，不过呢1860年他因着本身健康的问题而重新要回到英国，同时也完成了他的医疗训练。到了1865年戴德生凭着信心成立了中国内地会，那中国内地会呢在今天已经改称为海外基督使团了。这个中国内地会呢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跨越宗派的差会，也成为了19世纪信心差会的一个典范。当时呢，中国内地会将他们的总部设于宣教的工厂，好把宣教工厂上的重大侍奉啊、决策等等呢，交给当地的宣教士所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来执行，而不是把这些事情呢交到千里之外的另一群人呢去代表决定。时至今天，当年戴德生他们的属灵远见呢仍然值得我们敬佩的，也仍然成为了宣教事工的一个的模范，一个的参考。说到中国内地会的成立呢，的确激发了其他差会对内陆广大福音需要的重视，一些以内陆为宣教目标的差会呢陆续的成立了。就像非洲内地会，也有呢今天已经改称为国际事工差会的苏丹内地会。那我们看到从殖民地宣教到非殖民地区的宣教，然后呢再深入到各大陆的内地宣教，这样的发展历程呢就是近代基督教会宣教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和方向。而在我们说到的这一波影响深远的内地宣教运动里头呢，我们要留意就是西方大学生在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有关这方面的历史呢，我们会留在下一课做一个专题的分享。当我们回顾19世纪基督教会呢努力的向各处特别是偏远地区所进行的宣教工作呢，我们要留意当时所用的策略，所用的宣教的方式，让我们呢可以学会关于宣教的一些相当重要的安排策略，让今天我们也能够从中呢去参考的。那说到这一些的模式呢，后来就一直成为了差会派出宣教同工到工厂上服侍的原则还有呢标准。首先，宣教工作需要关怀工厂上社会大众的需要，并且呢要提供实际的福利，就像呢兴建医院、兴办学校、破除不良的风俗、反抗社会的流弊、解放奴隶等等，是要很切实的让福音受众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大爱、神的实在。我们所传的福音呢，不是单单一套学问、一套理论、一种的哲学思想，不是的。这个福音呢，其实就是生命的改变、生活的更新。而第二方面的策略呢，就是宣教呢，必须是注重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由宣教士直接的向当地的人传讲福音，带领他们归主，就要在他们当中建立教会，然后呢要有更长远的目光就是训练当地的基督徒来承担牧养，让这些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发展可以呢独立的发展下去、成长下去。 那第三方面呢，值得留意的就是这个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了，因为这是第三种相当重要的宣教的方式。当时呢，宣教士需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工呢，很首要的事工呢，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为工厂上当地的人可以使用的文字，让他们可以看得懂圣经，可以读圣经，明白圣经。另外呢，也需要参与其他的翻译，翻译属灵书籍，并且呢，印发一些布道内容的单章等等。那举个例子哈，就像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教宣教士马里逊，他来到中国之后呢，很快哈，也在这个文字工作上呢啊去投入，开始翻译中文的圣经，同时呢也著述华英字典。那这一些的工作，这一些的啊预备呢，就大大的帮助了往后宣教事工的发展了。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员的同学，谢谢你今天收听了教会历史的第26讲。在今天我们看过了19世纪宣教事工的蓬勃发展，更了解这些宣教工作在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的重要性，也看到呢，传福音的使命呢，一直是神交托给教会，交托给基督徒要去完成的大事。好，经过今天的学习之后呢，邀请你继续留意下一次的课程，并且按时投入完成整个的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军勇健。
是基督。